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中夜必早就燃，大中夜你儿。这个用真诚而温和的言语跟别人沟通交流。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以爱说真话》。
让不得给有人真的做过实验，吃饭的时候把一个属于父亲的座位坐下去，有没有赢得老板狠狠的白你一眼？有没有到老板的宝座上试试感觉，赢得公司同仁们瞪大了眼睛，以为自己在做梦呢？别小看这种无声的语言，它所包含的意义真的很丰富。用得好，帮助人们之间的沟通；用得不好，不但阻碍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甚至闹出笑话，更严重呢，可能会酿成悲剧。所以懂得善用身体语言是非常重要的。要想善用，必须先能正确的理解身体语言，这可是一门大学问。因为身体语言所表达的意义与环境、与沟通者的性格都有关系。有一个男孩参加过一个舞会后，心里非常的激动，因为在舞会上有一个漂亮的女孩不仅跟他跳舞，而且在舞会上与他聊天，相互靠得很近。他完全感觉得到女孩子的香气和芳香，他觉得女孩子有益于他，心里十分的高兴。谁知这只是一种单相思，男孩差点没生一场大病。问题出在哪点呢？原来他单纯只看女孩子在舞会上与他交谈时的空间距离是亲密距离，而没有考虑到由于舞会是一个喧闹的场所，人们彼此之间要谈话，不得不靠近才能听得清楚，因此误会了别人的身体语言。另外，不同的性格所表达的身体语言传的讯号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活泼开朗、好与人交往的女孩，在与别人沟通时不太在意空间距离，而且时常面带甜蜜的笑容与别人谈话。但这可能并不意味人或特殊的个人情感，因为他与许多人在一起时都会这样。而一个文静内向的女孩，若是愿意与你靠近距离说话，并且表情甜美，则可能意味她在向你透露她已经喜欢你了。因此在理解别人的身体语言时，一定要考虑这些因素，才不容易搞出误会。记得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同学之间会有新闻传来传去，好像教授：“嗨，那个人的某某人跟某某人恋爱了。”一回的：“啊，没有听说吗？好像他跟另外一个是一对吗？”为什么有这些新闻散布呢？证据原来是有人看见他们在一起悄悄的私语，说些悄悄话。其实最好证明那不过是为了社交互动或其他的事情在一起商议过计划而已。心理学家发现，只有情人之间在身体面对面接近时没有角度的恋话，可以从正面附近耳朵说悄悄话。 阿胖又和树让之间在阿谀时会有明显的身体转动，随距离的接近，彼此之间会逐渐由面对面的姿势调整成结巴朝向别人的样子，而且身体的紧张程度、目光的交流和表情也都是不同呢。局外人只是远远地看到两个人挨在一起，便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力，乱点鸳鸯谱起来，弄得当事人哭笑不得。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在生活中学到如何正确地理解别人。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我烦恼，我有 千里全都明了。
根基定立在沙上，风一吹就烟消云散了。根基定立在土上，雨一下就土崩瓦解了。唯有根基定立在磐石上，富裕之谷经久不衰。欢迎收听由万安弟兄为你带来的磐石之上。你好，我是刘然，很开心又在今天这一期呢闲话家常跟你相会在空中，一起来闲聊人生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夸树是灵园的功绩。话说起来，之前这句在空中见面更有预禀呢，如果真的见面就不会在空气中了吗？当然我们明白这个是一种修辞，是要表达透过空气传到声音，我们可以心有灵犀的交流，希望这个地方真的成为我们建立友情的世界。的确，我们用语言来表达思想情感，来达到自己的需求，这是在人与人交往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十分小心谨慎。前阵子看见这一段文字非常有感触，在这里跟你分享哈，或许可以彼此提醒哈。有两位先生，他们是在同一家公交车客运公司里面做工，都是开车的师傅。不过他们两个舍不得那原因，已经在工作上懒炸了好一阵子。这天贾先生又想到几天前易先生所做的事，让他心上不舒服，耿耿于怀。就这种算得了个咋个能这种便宜的他，赵先生心里面想的。然后呢，他就准备出一套犀利的说辞，准备要在公交车转运站休息的时候打肿，好好的羞辱好他。果然赵先生的计划奏效了，那天易先生在众人面前被骂得支吾其词呢，只得羞愤的转身出门，下了驾驶座准备开下一趟公交车。但吓得嘎嘎赵先生羞辱他的话用了字眼，易先生心中马上怒火，羞愧感委屈，心上吓得痛死一场。这个总有一点羞过节吗？你个小子中打肿侮辱我了。易先生的脑子里面不断的吓得这些，公交车开得开得，一不小心没看到前方已经是红灯，直到嘣的一声，把随的汽车上车外众人的惊呼，他才缓过神来。而当他查到的起小车，才认得自己闯了大祸。一个机车的妇女在他缓闪闯红灯的这个乱象大差毙命。这位瓦斯者还是一个大亲妈吗？留下了三个仍然在树林的可怜娃娃。当天晚上经大新闻一播报，社会大众开始把骂这三个遗留下来的娃娃发起攻击募捐，而司机易先生也成了社会上切肤所知的对象，他的家庭也连带陷入了愁云惨雾当中。这件事司机易先生当然是责无旁贷，他该负起最大的责任。但想一下，如果贾先生在事发之前愿意原谅宽恕，如果贾先生宽恕了他，而不是用那些犀利的言辞去羞辱他，易先生可能就不会发生，也就不会铸成大错。那位无辜的大亲妈妈可能还会好端端的活的，三个小娃也不会就此成孤儿。这一场悲剧，其中易先生固然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上绝对的责任，但是赵先生当天若能够选择宽恕，他可能会帮助了易先生，节节不让这个意外发生，
也救了那位大秦妈妈，也等于继续维持了那三个娃娃的生活供应，省得很多社会各个方面缺重的资源。也许连蒋先生自己都发心不到，如果他那天选择宽恕，不讲那么多杜浪的话去报复易先生，那么后来一连串的事情都不可能发生，一切的一切都可以避免。这么做绝对比事后发起任何的公益募捐都要值得。有这种一句话，宽恕是零元的公益，我们非常喜欢这种定义，让不得你更是也一样的。宽恕虽不用花一毛钱，但一个人若选择去宽恕另一个身边的人，有可能为社会群众带来很多良性的连锁反应，或是避免繁衍出一些负面的连锁悲剧，是我们世界所看不到的。社会中有很多善心的人，所以现在在很多的社交平台上进行众筹，一方面是老百姓表达同情心的可行行动，但是如果能够从源头减少悲剧的发生，更是更有意义。做公益不一定非得捐大钱或捐发票，只要从学习宽恕开始。如果人人都能学习宽恕，则可能可以渐渐地省得很多不必要的悲剧，因而减少社会成本，对社会的正向影响也是极为巨大呢。宽恕是零元的公益，实施社会更好的无形公益的活动。如果你希望社会更好，不妨就从宽恕一个自己身边的人做起吧。还有一点值得重要一提呢，世界最大的宽恕是上帝对罪犯冒犯他的人类，借得他儿子耶稣的钉死在十字架上，宽恕一切愿意相信的人，盼望以后有机会在他这番不花饭碗的宽恕。
神的爱都不能。 神的爱，什么都不难。
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靠满就该开满。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呢，信仰不迷茫，让路教以解你心中的疑虑。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路教，很高兴今天又和你相会在信仰不迷茫。今天我要和你探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既然上帝是全能的，没得为什么不能造出不会犯罪的人呢？上帝是全能的，又是公义的，得做什么事情绝对不会违背着自己。你想哈，如果是得所造的人只是像机器人一样的完全的受到了控制，那么像这种人对他的敬拜也是毫无意义的，得也得不着荣耀。所以上帝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出完全有自由意志的人，然后人借着认识上帝，然后甘心乐意的来敬拜的，来侍奉的。只有像这种上帝才能得着荣耀。就像今天那些因着信耶稣得拯救的人，也因着这些人选择相信上帝，就使上帝得着荣耀，使魔鬼就羞愧了。我要和你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但是人却听了魔鬼的话犯罪堕落，那这种可是证明上帝失败了。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人犯罪堕落肯定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呢，上帝早就已经晓得人会犯罪堕落，所以时候到了，上帝就派的那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来拯救世界上的人，也就借着的那爱子耶稣基督就败坏了魔鬼，见证了魔鬼的背叛，使世界上的人都因为能够相信上帝而得着拯救，并且得着上帝所赐永生的生命，成为上帝的儿女。又是魔鬼将来下地狱也下得心服口服，甚至还要赞美神。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除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罗马书3:23。
爱在人间，保守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 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保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的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是最美。